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很感谢神，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在主日清晨我们同心来敬拜，很感谢主啊，也很惭愧啊，不敢说是我来代替大家用信心来攻克耶利哥啊，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耶和华救恩的元帅来引领我们大家一起啊来攻破那坚固的营垒。现在有了。那么我们还是一起来同声啊朗读主的话语啊，我们还是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约书亚记第六章一到五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感谢赞美主，大家请坐，愿神祝福攻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同心祷告。阿爸天父，最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救恩的元帅，我们同心到你的面前来，要来领受属天的福分和恩典，也把我们心底最美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您。求主您施恩，主让你自己不配的仆人，他今天能够按照正义来传讲真理的道。同时也祈求主，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听的、讲的，主要让我们真是能够有开通的耳朵，能够有领受的心。愿主您亲自以您的话语来浇灌我们，来引导我们，来提升我们，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五讲，叫做攻取啊坚城。约书亚记第六章，刚才我们读了前面的五节，那么后面我们会把这一章其他的内容和大家都一同来分享。这一章的内容呢很丰富，同时它里面所记载的大家都很熟悉。怎么讲叫很熟悉？小朋友在儿童主日学当中都来学这个故事，有没有啊？攻取耶利哥城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不陌生。那我们这里呢有个问题，和刚才我们枫桥弟兄提到啊，他们神带领他们过这个约旦河以后，有点类似的地方。那么神带领他们过了约旦河，那么就来直接来这个攻取耶利哥城吗？让他们要完成许多吩咐的宗教的礼仪啊。那么现在完成了这些吩咐的礼仪啊，割礼守了，逾越节守了啊，甚至于石头立了，连脚上的鞋都脱了，大家还记得吧？脚上的鞋都要脱下来，你说他马上要打仗了，谁让他把鞋脱下来？所有这些全都做完以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外在的仪式，我们上次已经讲到这里面重要的一个内涵，神自己要亲自做他军队的元帅。今天我们要看攻城夺地了，可是神要他们来攻取耶利哥的方式居然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读过，让我们很不可思议啊， 最简单的话来说啊，如果我们在主日学里面讲讲故事给小朋友们来讲，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你们排成一队，手牵手不说话。当然了，这是跟小朋友讲讲故事，不过真的没有让他说话，很简单，就围着这个城头一天转一圈，一天转一圈，转了六天以后到第七天转七圈，就是这个。这哪像是打仗啊？因此没知道，所有的战争当中，在打仗当中，攻取一个城池是最难的。不是指的现代的战争，甚至是超视距的战争啊，我们有导弹、巡航导弹啊，各种各样现代化的这个武器等等。在当年冷兵器的时代，攻取这个城池是高大的坚垒。城高城厚，在这样情况之下，要攻下一个城池极其的不容易，所以才有所谓的木马计，是不是 啊才有特洛伊的故事等等等等。所以因为攻取一个城池极其的难，所以圣经里面呢曾经在箴言当中告诉我们，箴言16章32节打了个比方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勇士还是很多了，我们不轻易发怒或许还比较容易，再进一步怒气那是发出来的啊，别人能够看到能领受到的，你内心呢下面还有半句都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哇，这个就难死了。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要制服自己的心？每个人的心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你都不知道他往哪里跑。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攻取一座城池是何等之难。 The challenge of capturing a city。 我们再给大家这是在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我们大家都不陌生，最近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在这个群里面分享她的这个导师跟他讲孙子兵法，突然觉得大家的距离拉得很近，因为一个华人的学生美国的教授跟他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在谋攻篇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大家来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就是即使你打一百场仗，一百场你都赢，都不是最好当中的最好。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是最下的，等而下之，不得已的。倒不是说这个东西这个不入流，而是说这个太难了。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鲁焚温鲁是什么呢？鲁是大的盾牌焚温是那种攻城的四轮的那种大的车子，非常大的攻城车，聚器械三元成聚聚是什么的？堆成高垒然后呢沿着坡能够这个上这个城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愤而已复之在这个过程当中三个月又三个月这个军中的这个军心是非常非常的难稳固的，不胜其愤而已复之，等到攻打的时候像马一样蜂拥而上去攻打这个城池让士兵们像不好听一点炮灰一样，杀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最后阵亡三分之一在城底下，垒失如垒而城不拔，可能连进攻的这个元帅自己都不保所以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权争于天下等等等等。所以这段话呢是非常非常的有古人的这个智慧，给我们讲到攻城是何等之难上兵伐谋用各种各样的计策，是不是用各种各样的我们说的木马计用各种各样的谋略等等。可是耶利哥城这些大门紧闭，高悬免战，根本都不理你那其次伐交我们做一点的这个外交的努力没有， 完全的隔绝，两个探子过来了，差点两个探子都送命。其次伐兵，如果你出一队的人马，我们也出一队的人马，你那边是张飞啊，我这边是大将啊，典韦是哪一位大将，然后打一场，哪怕像大卫和歌利亚那样，全都没有，只有一个攻城，而且是耶利哥城。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看照片，耶利哥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的考古的这个记载，如果只是供大家参考，我们不知道人类的历史到底有多长，但是有考古记载说在8000年以前耶利哥就有人居住，那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上下5000年，算上皇帝我们叫炎黄子孙，那也只不过往前推5000年，而且上古的那是传说，我们还不敢确切的说。但是耶利哥城据说有8000年，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这是公认的。城高城厚，而且城不止一层。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这样坚固高大的城池所面对的真的是一群的精兵良将吗？人是很多，但是也可以讲叫做乌合之众。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他们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不可能受到军事训练的。出来有摩西带领他们，有12个支派，号称叫做耶和华的军队，他们也不是没有打过仗，但他们绝不是训练有素的。而耶利哥他们当时实际上已经处在青铜器的晚期，这样一个坚固的城池啊，他们的兵器他们的力量不是以色列人能够比的，以色列只不过是属于一个游牧的时期，游牧的民族。我们为什么知道呢？他们都已经进入了迦南地，已经都得了那地，已经都有了扫罗王，还有扫罗王有个儿子叫约拿丹，大家记得吧？都到了那个时候，在整个的以色列军队当中，只有两个人有铁兵器，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其他的人连铁兵器都没有。而当时迦南地的人，他们已经掌握了冶铁的技术，以色列人要想去打个耙子，打个锄头，要到腓力士那里去打，所以他们的技术一直是非常的落后。就像这样一个情况，拿着木头拿着石头跟人家有金属兵器的在那里以逸待劳，居高临下的，你怎么去打呀？这是一个根据考古发现所描绘出来的耶利哥城的一个图片。打耶利哥为什么后面想说我们要往上冲？因为耶利哥你越往上，它是地势越来越高的啊，两层的城，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厚，6尺厚，12尺厚，底下是石头垒的，上面是红砖垒的，这样坚固的城池实在是艰难，实在是不容易。这是进入迦南地的第一场的恶仗，可是居然神让他们这么打，真是想不通啊！那么约书亚啊，听从耶和华的吩咐，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7个祭司，大家注意这里面的7啊，要有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啊，带兵器的走在最前面，然后祭司拿7个羊角一边走一边吹角走在约柜的前面，然后祭司抬扛约柜在吹角的祭司后面跟随，然后是以色列大队的百姓 第十节有一个细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啊，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前面，又是同样再来一遍。第二日还是这样，六日都是这样行。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这一次不是一次，是七次啊。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这时候吹的声音不同，更长的啊。吹角的时候，那么百姓就知道了。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就是这个故事。如果在今天，哪一个军队这样打仗，不要说在今天，在古代，在中国，在近东，在欧洲，不管在什么地方，大家哪有这样打仗的？不是被人笑话吗？约书亚，你是不是这样来继承摩西的遗志，带领大家打仗，就每天围城走一圈，每天围城走一圈。这神还要这个树立约书亚为耶和华军队新的领袖，这不是给人看笑话吗？但是，让我们仔细思想，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做事跟我们人不一样，他是完全的超过我们的所想，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为什么神要让他们这样去做呢？我们做一个回顾。为什么做一个回顾呢？这耶利哥城呢，我们还没有太多的介绍，上次我们重点是讲到妓女拉合，所以我们有意的没有太多的讲这个耶利哥城。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来到迦南地，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这叫做旷野四十二站，有弟兄姊妹听过吧？在什么地方呢？在民数记三十三章，旷野啊，四十二站。怎么知道四十二站呢？因为您可以仔细去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去一个一个看了。每一处的安营就是一站啊，你看啊，从兰塞起行，那是他们的基霍城，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在那边为奴，在那边为埃及人做苦工，为法老做苦工。从兰塞起行 ，Ramses 啊，那么安营在舒哥安营，第一个安营，然后再往下在以躺第二个安营。在密夺安营，每一个地方一个安营就是一站啊，马拉、以林，这些我们大家有的不陌生。一共多少站呢？一共四十二处安营，根据民数记三十三章的记载。那这四十二站，有的人从属灵上面有一些的啊，不是单纯的这个灵异解经，看到以色列人跟随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前进啊，在曲折当中前行，说叫做有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十四站，那正好相乘就是四十二站。那最后一站呢，我们不陌生，因为之前啊，您看不管是民数记啊、申命记，已经多次的提到了耶利哥。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过河，不是在耶利哥城下安营，而是在约旦河东耶利哥的对面，在那里安营，这是他们四十二站的最后一站。然后在耶利哥城对面，您去看摩西还在的时候，神一次一次的吩咐摩西，然后就一句话了，这是神在耶利哥对面约旦河这边对摩西所讲的。所以所有一切的事情，包括最后神亲自安葬摩西，我们知道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对吧？因为他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神伟大，神让他吩咐磐石出水，他用杖击打磐石出水啊，击打磐石两次，就是这么一点点。但是他不能够进迦南地。每一次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不知道多少人古往今来，太多的人为摩西打抱不平了、 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也是为摩西打抱不平。你想摩西一生多不容易，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啊，约书亚记一开始了，有和大家弟兄姊妹分享120年，我能，然后我不能，最后40年神能，神的这个老仆人从80岁开始去面见法老，实在这个云柱火柱过红海，多少的艰难，外面的敌人，后面的追兵，前面的拦阻，以色列人内部的这个抵挡反叛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事必躬亲，最后累得不行，然后这样的百夫长千夫长这样来帮他管理200万人啊，按照当时的那样一个这个社会历史这样一个规模，200万人，那就至少是个省会城市，到今天大概差不多跟省会城市差不多了，太不容易了。所以每次我一想到为什么到最后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会流泪，老摩西在晚年的时候，我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将呼生死祸福沉明在你们面前，对这个年轻一代，就是现在这些人，对他们讲，因为上一代的旷野当中倒闭了嘛，新一代成长起来，在耶利哥对面有一次，特别是数点他们这些军兵，数点完了以后，民数记里特别讲一句话，所有这些军兵没有一个是出埃及的，为什么呢？因为上一代都倒闭了。摩西那时候已经快120岁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这样一个神忠心耿耿的老仆人啊，用我们中国人这个俗话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就是因为仗打磐石两下，不让他进迦南地。好像神不近人情，但是近神情。神领他到比斯加山顶，就在耶利哥的对面，让他远远的望见着迦南地，亲自把他安葬在尼泊山。还有谁有这样的荣耀，亲自被神安葬？而到新约当中，我们看到摩西真的进了迦南地，黑门山登山变相，这是旧约当中的，在新约当中实现了，神终于引领他进来，耶稣、摩西、以利亚。所以这个耶利哥对以色列人来说实在是太熟悉，这是他们最后一战，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远远的望着，就在河那边，现在终于进来了。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上次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进来了就打嘛，一鼓作气啊，猛虎下山啊，这样才行啊，攻城夺地。最关键最关键一个问题，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为什么我们讲到要守这个节期，要行这个礼仪，要做这件事情？上次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好像这些都是 religious ritual， 所谓 sacrament，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都不关键。但是在神眼中，一切都要一丝不苟。神跟摩西曾经多次讲过一句话，叫做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造会幕，是不是这样子？按照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觉得今天的时代，我们人太多的是我们的自由，我想要怎样我想要怎样，我想这样敬拜就这样敬拜，我想这样做就这样做，我对这句圣经这样理解就是这样理解。但是在神那里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谁带领他们走过这旷野42战，一个又一个的神迹，令他们终于来到耶利哥的对面。现在第一场的硬仗如何去攻城，完完全全的显出来，没有一点人的能力、人的作为、人的智慧、人的喜好、人的选择，没得选择，只有按照主的吩咐来行。 就是这样的清晰，就是这样的简单，但是也就是这样的重要。老实讲，在今天的时代，在今天的教会，我觉得我们最需要的也是这一点。有时人的头脑太聪明了，人的计谋太多了，我们也可以凭计谋去攻城，人的筹划太多了，人的想法太多了，人的意见太多了。对以色列人来说，有四个罪。第一个罪是什么呢？行走是以色列人最熟悉的动作，是不是这样子？走了40年，每天都在走，每天都在走，旷野一直在那里走。所以进入迦南地来攻取耶利哥，不靠别的，还是靠走。在旷野当中怎么带领他们进了迦南地攻取耶利哥？神仍然带领他们，不是在自己说了算了，不是在我们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神当年怎么带领，今天还怎么带领。所以行走是以色列人最熟悉的动作。第二个，这个很有意思，不言呢，是以色列人最难为的事情啊，对不对啊？旷野40年，有人做过统计，有记载的他们发抱怨祈愿言14次，就因为他们的发抱怨吃了多少的苦头啊！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我看跟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很多地方很像啊，特别聪明，脑袋一转就是一个主意啊，意见也比较的多，所以让他们不讲话，这个事太难太难了。哎，偏偏的神让他们围着耶利哥城走，不单走，而且不许讲话，一句话都不许讲，一个字都不可以出。后面我们看，不讲话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下面一个，转圈是以色列人最痛苦的记忆，因为在旷野当中就那么大地方，你如果大家去看，有人真的把他们旷野当中的这个42站地图画出来，就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这里。比麻花还漂亮，那是他们最痛苦的记忆。最后一代人倒闭在旷野当中，不能够进来。最后取耶利哥，围着耶利哥转圈。重要的还不是在转圈，而是第一个为什么转圈，第二个在哪里转圈，第三个我们转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成长。如果你看像是士师记当中以色列人那样的转圈，那个是让人看真的是很泄气的，大家还记得吧？在士师记当中，就是那个转圈的那个循环啊，好多弟兄姊妹都晓得啊，了解。他们顺利一点，就怎么样呢？远离神。一远离神的话，神的祝福离开他们，周围的这些这个非利士人、迦南地的人就来欺负他们，欺负他们，他们怎么样呢？穷则哭天，痛则哭娘，然后就跑到神的面前来求啊。神一求，他们一求。神发怜悯，兴起士师来带领他们打败外敌。哎，四境平安，四境刚平安几天，又回到原点，又开始远离神。哎呦，我们多少人读到这个士师记的时候，一读了就说，以色列人真是不堪。如果是我的话，我不至于。漫天说这一句话。其实您仔细想想，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多少这样的转圈。可是呢，我们在这个转圈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次似乎好像是回到原点，但是没有回到原点，往前进了一步，往前进了一步，往前进了一步，直到那个最后的胜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从每一件事情当中来学功课，我们就在似乎是转圈当中，但是却得不断的跟随神，信心不断的成长。所以在转圈当中，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40年里面，或者说38年，因为这一代人倒闭旷野是在加底斯巴尼亚，38年以前，神给他们的恩典、保守、看顾，衣服没有穿坏，鞋子没有磨破，鹌鹑、玛拿在那里喂养他们，神没有离弃他们，神在带领他们，真的不撇下，不丢弃，要的就是他们刚强壮胆。 进来迦南地，再来行走，再来转圈，但是它意义不一样了。最后一个，信心是以色列人最宝贵的一个功课。怎么知道？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下面一节，三十一节我们上次已经看过，就是讲到经历拉合印的信。这里信心为人的长廊，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这群以色列人，他们的上一代曾经顽梗悖逆，但是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记载在信心伟人的长廊当中，因着信心他们就得胜了。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善之善者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孙子讲的。那下之下情是什么呢？攻城。可是居然能够在下之下情当中看到了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最后他们攻进去，把城完全的占领。这是神自己奇妙的作为，不是没有战，而是耶和华亲自为他们征战。有不少的解经书讲员弟兄姊妹，甚至我们在不同的祷告操练到讲到这个行走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城的这个例子。如果您仔细看呢，没有一次在约书亚记第六章当中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围着耶利哥走着圈的时候他们在祷告，有没有记载？一次都没有，没有讲到，没有明确讲到他们在祷告。但是为什么我们知道他们在祷告呢？这个很有意思。首先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想到的，如果要是他们可以说话的话，神允许他们讲话的话，他们会不会在祷告，或者祷告多不多吧？我看大概很多人不祷告，即使祷告可能也就是三句两句。围绕耶利哥城走这一圈的时候，我想象他们大概是怎么样啊？哎呀，这个耶利哥城好高大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呀。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那时候还出埃及时还小嘛，还不记得事呢。从来没有见过，早都忘记了。哇，这是一个来旅游观光来了。第二个，这城我们能不能够打得下来呀？是不是？要不我们回埃及去吧？会不会有这个信心软弱的、信心小的，一个人影响了一大群？那还有一个，这个约书亚到底靠谱不靠谱啊？他怎么让我们这样走呢？那还有一个，有的人说了，这耶利哥人会不会突然冲出来就袭击我们啊？各种各样的意见可能就都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可能就都出来了。因为以色列人最擅长就是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在旷野当中一边走也是一边抱怨，一边走一边抱怨，但是一个人都不许讲话，一个字都不许讲。这下有意思了。请问弟兄姊妹，您现在想想，这不是去旅游啊，这是上战场，不折不扣的战场。敌人就在城墙上，就这个盯着他们呢，一个人都不说话，围着耶利哥在这里走。如果允许讲话，有的胆大一点，勇敢一点，还可以去跟耶利哥人去骂骂阵，对不对啊？出来我们单挑。现在一个都不许讲，一个字都不许讲。他们围着耶利哥城走路的时候，我请问弟兄姊妹，他们在干什么？你想想他们在干什么？是不是跟着走，跟着走，围着走，每一步都不容易啊。这是在战场上。反正我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肯定不是在发朋友圈，肯定不是在那里做自拍，肯定不是在那里看八卦新闻。那个时候是真正的迫切的来到 主的面前来呼求主啊，把一切不重要的东西都放下了，连我自己的意见、我的想法、我要表达的都不重要了，你就到神的面前来向主呼求。如果别的时候还不祷告，这个时候在战场上大家都不讲话，一片的寂静，都跟着走走走走走，我相信每个人都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他一祷告的时候，其实那个怨言也没了，你有想没想到，怨言也没了，这 focus 这个焦点都在这场战争上面，都在这个战场的这个局势上面，哦，敌人都在高墙上面看着我们，神的约柜就在前面，我相信他们一定在祷告。其实国家的复兴，城市的复兴，最关键最关键的，定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好好的祷告。现在这个国家，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我们要为我们生活寄居的地方求平安。美国实在是需要我们到主的面前来迫切的祷告，甚至许多的城市，大家去看看新闻，要为每一个城市来迫切的祷告，为我们所在的城市来迫切的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施恩。神真的垂听祷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多年以前，我们教会的学生团契啊，我们做得很不好，辛辛苦苦的，我们抱着圣经，拿着吉他啊，然后这个捧着诗歌本到学生宿舍去啊，跟同学们说，你只要把房子打开，这个公寓打开，我们在这里来带茶经啊，开学生团契。我们这一帮人啊，那时候我已经也是离开了学校的年龄了，跟同学们没有办法打成一片。然后每一年顶多在一个人信主，两个人信主，甚至一整年没有一个人信主。几年下来，我们在主的面前迫切祷告，我们祷告一件事情，求神带领爱主忠心百善为身的基督徒啊，在学生的团契的侍奉，这是要有学生来在这里服侍，来在这里做这个 outreach 啊，这样才行。前两年曾经有过，我们也曾经带有学生有信主啊，有受洗，但是呢一毕业一搬走了。学生事工的特点就是起伏非常的大，所以有几年这个低潮期，在主的面前每一次祷告会我们都迫切祷告，每一次祷告会都迫切祷告，求神带领。哇，神真的这个垂听祷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其中带领了一对夫妻，从国内来的，从北京来的，到我们当地这个大学这个商学院去读 MBA。 这对夫妻非常的爱主，他们在国内家庭教会，他们就开放家庭啊，就有很多的服侍，所以他们一来了以后，住在学生当中，把自己的家打开啊。他们又比其他同学年龄稍微大那么两三岁，所以呢同学们也都很喜欢他们，就围在他们家里面聚会。有时候聚会都结束了，我们都走了，他学生们还在一起聊啊，聊得很开心。就这样，学生时空很快就兴旺起来。那几年很多人信主。这对夫妻他们呢原来在东北，在沈阳，给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在我们沈阳当粉碎四人帮以后，那么呢慢慢教会浮出水面，开始半公开聚会了。但是教会没有地方啊，因为教会那个堂产还没有还给教会，所以在哪里聚会呢？在公园啊，到公园里面去聚会。可这个公园里面聚会呢，一群人又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找到亭子，或者有足够大的亭子，露天的。那露天聚会天气很关键，一下雨聚会不成了。所以每次聚会之前，大家迫切的祷告，为这个天气祷告。长话短说，后来教会堂产终于拿回来了，有地方聚会了，有地方聚会了，然后教会越来越兴旺。哎，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他主动要求说我要做一个见证，那大家就让他做见证。他站起来一讲，把大家吓一跳。他说反正我也要走了，我不管了，我给你们把实话讲出来。 他说我是被派来到你们中间的，大家懂这个意思哈？因为当时他们在个公园里面聚会嘛，目标也比较大啊，尤其刚粉身四人帮的时候啊，当然国内现在情形，我们也要多多为国内的教会祷告啊，所以呢就派人到他们中间去，表面上大家都看不出来，以为这还是这个爱主的弟兄。他一听了，大家吓一跳，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现在真的信主了，以前是假的，现在是真的。”那为什么现在可以讲呢？他说：“我马上要移民到海外去了，我就不管了，反正我也告诉你们了。”他说：“那我为什么从原来不信主，后来到真信主了呢？”他说：“我真是看到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每个礼拜天之前，弟兄姊妹迫切的祷告，没有一个礼拜天下雨。然后，教会的堂产拿回来，终于有了室内的敬拜。那个礼拜天下雨了。”这件事情是真的，我为什么知道是真的？我到沈阳去，我还专门问当地的牧者同工，我说我们弟兄姊妹告诉我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他说真的，我们沈阳弟兄姊妹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今天我们要不要为神来重新得回这个城市，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三角区，我们所居住的北卡，我们所居住的北美，以前是那样的敬虔 In God we trust， 现在居然是越来越堕落败坏黑暗抵挡神。我们可以抱怨，甚至我们内心当中也有不安担忧，我们下一代怎么办？弟兄姊妹，首先是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来迫切的祷告，求主施恩。差不多20年以前，我读过这本书，有弟兄姊妹读过，后来翻译成中文叫《疾风烈火》（Fresh Wind, Fresh Fire）。后来作者叫 Jim， 作者叫 Jim Cimbala， Brooklyn Tabernacle 啊，布鲁克林会幕教会，在纽约市会幕教会的牧师。后来又出了 Fresh Faith， 还有 Fresh Power。这是第一本疾风烈火 Brooklyn Tabernacle。 Jim Cimbala 牧师在接任牧师的时候30个人半死不活要关门，在哪里的纽约 Brookly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啊？整个纽约市 Sin City， 是不是充满了罪恶的城市，这样一个似乎是没有希望的地方，仇敌何等的强大，黑暗的势力何等的猖狂，教会是这个光景。我没有办法整个讲这一本书，但是可以鼓励弟兄姊妹去读一读。虽然是已经现在说这个书好像隔了5年就不畅销，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属灵的书籍，尤其比较好的啊，不在乎时间，有时候年代越久还越值得我们回去读一读啊。这个当然也不算是历史名著了，20年，但是当年给很多弟兄姊妹有帮助。布鲁克林 Tabernacle 两件事情最特别，到后来成长到16000人，人数不是最重要的，有教会光是人多信仰上面掺水，妥协远离主，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但是这个教会两点特别的，第一个是一个赞美神的教会，他们的师母叫 Carol， 得过几次这个格莱美奖，他们的这个布鲁克林 Tabernacle 的 choir 非常有名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啊，陈同姊妹点头，他们得过格莱美大奖啊，因为格莱美那个音乐奖啊，除了有一些很多都是世俗的东西，那个至少以前，我现在我也不晓得给这个 gospel music 有奖的啊，所以他们得大奖啊，所以这个 Carol， 而且 Carol 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的训练，他写出来很多的诗歌，这是一个。还有一点，这本书里面重点也讲的就是他们的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教会，这是一个从祷告得到复兴，因着祷告来广传福音，引领那么多人归主，在纽约市那个地方为主得来那个城市当中许许多多的宝贵的灵魂。其中他有一个故事我印象特别的深，讲到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做Chrissy， 这个女儿呢远离神，远离父母，非常的叛逆，像离家的浪子一样，很 悖逆而且过着堕落的生活，成为父母心头的一个刺，伤痛，就迫切来开始。他是见人就跟人讲啊，这个 Jim Cimbala 他就讲，见谁就跟谁讲他女儿的事情。后来他突然意识到，他说我要 stop saying, start praying。然后有一次礼拜二晚上的祷告会，那时候教会的祷告会已经非常的兴旺，他们常常为许许多多事情祷告，而且常常是为全世界的很多人的需要都祷告，那人都发电邮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在祷告会当中拿起一个条子来给大家发条子啊，拿了哪个条子就为这个条子上代祷事项祷告，他是这样有这个火热的这个祷告的热情。哎，那个祷告会的时候，突然有人递给他一个条子，那个条子是什么呢？有人写着说 Pastor Cimbala, I feel impressed that we should stop the meeting and all pray for your daughter. 在他们祷告会当中突然有一个人说，我们现在先不为别的人祷告，我们大家都为你的女儿祷告。圣灵给他一个感动，那么就顺着这个圣灵，他开始他还犹豫，后来说好，那就祷告，大家就一起为他的这个女儿祷告。我长话短说，然后下面他说32个小时之后 32 hours later他和太太正在家里面，礼拜四的早晨啊，突然他的太太就跟他说，他说女儿回来了， Chrissy is here, 女儿回来了，离家好久好久，女儿回来看到父母，其他这细节我都不说了，他说爸爸爸爸 I sinned against God, 我得罪了神， I sinned against myself, I sinned against you and mommy, 我得罪了神，得罪了你，得罪了妈妈，甚至得罪了我自己，请你原谅，真的像一个浪子回头。然后他就问了一件事情，他说 Who was praying for me? Who was praying for me? 爸爸还不明白，说 What do you mean, Chrissy? On Tuesday night, 礼拜二晚上，谁在为我祷告？他完全都不知道的时候，他说我当时是 middle of the night,突然神把我叫醒了，给我看到我现在是在向一个深渊在走，不归路，不能再这样下去。他说他充满了痛苦，充满了恐惧害怕，他说我是何等的反叛。然后他说我意识到在那个时候有人在为我祷告。32个小时以后回到父母的身边，这是真实的事情，祷告的大能。 Stop doing anything else, Stop complaining, 甚至把人自己的筹划和谋算都放在一边，先来好好的祷告，多多的祷告。我还很喜欢讲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大家知道 Charles Spurgeon 斯布珍牧师是不是啊？讲到王子，英国的一个牧师，教会在伦敦，100多年以前。这故事是这样子，说有几个美国的年轻人到英国去慕名而来，要来访问斯布珍的教会。大早上去了，咚咚咚一敲门，一个老人家打开门，他们讲了这个自己的来历和目的。老人说，你们来早了，我们教会呢崇拜还没开始，但是呢你们要不要看看我们教会的发电厂，The power plant of our church. 那时候开始已经有电了啊，说这个东西是很新奇的一个东西。年轻人好啊，这个老人家带他们来到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挤满了人，在做一件事情，大家都猜得到，做什么？祷告，大家都在祷告。然后老人家说，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发电厂 ,the power plant, 能量的来源。弟兄姊妹的祷告。这个人是谁呢？这老人家就是斯布珍牧师自己。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我们有多少的金钱，这些不是不重要，我们有很多属灵恩赐和才干，感谢赞美主，都很好，但是祷告最重要，依靠神最重要。我们教会从 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做一点的调整，我们有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听说现在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越来越多，很感谢神，但是毕竟还是有弟兄姊妹礼拜三晚上有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不方便。那原来呢我们是有礼拜天早晨的晨祷会9点钟啊，那么方便一些弟兄姊妹来参加。那最近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服事啊，弟兄姊妹诗班的练习啊，这个音响的系统，我们的福音班等等啊，所以我们在祷告寻求，上回也和同工们分享祷告一段时间，那么也看到神有这样的带领和预备。我们做什么样的调整呢？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祷告会晨祷会会变晚一点，会变短一点。你说哦，这个牧师来怎么在我们祷告会短了，祷告会晚了？不是，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弟兄姊妹来祷告。那现在晨祷会参加的人不是太多，主日崇拜之前如果我们能够有一段时间大家一起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同心到主的面前来呼求 Call upon the name of the Lord， 做一个祷告的勇士，我相信是很宝贵的。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天就不是10点，好不好？9点半我们就上线来参加祷告。怎么祷告下礼拜天您就知道了，下礼拜天我会来带，请大家都来参加，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能够让坚固的城池倒下。好，我们还要用最后几分钟来看最后第三点，攻城之难，攻城之法。攻城之后呢，城是很简单的，倒下了，冲进去。约书亚吩咐他们，至于你们，跟以色列人讲，勿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我们讲约书亚记的时候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我们也不会去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好像神好残忍，为什么让他们杀，连人连牲畜都杀尽。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条件底下，在主前1400年的时候，离现在3400年的时候，我们地理位置极其遥远，语言文化宗教背景我们都不熟悉，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当时，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会犯非常愚蠢的错误。今天这个社会上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历史上著名的古迹雕塑他们要给砍了，要给推倒，历史上伟大的人物要把他的这个画像都给涂抹，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愚昧的做法。如果要这样，只有现在你活着的你这一代人是最正确的。在当时神为什么让他们这样去做？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神一定有他充足的理由，在民数记33章，刚才我们看到42战到最后在耶利哥啊对面小玉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像这里面已经点出来了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时迦南人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宗教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非常的可怕，让神自己的子民 是一点都不能够去沾染。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旧约当中，神多次提到这么一句话，什么呢？神说不可使你的儿女精火归于摩洛。我这只是两个地方，利未记、申命记上还有好多地方常常都讲到这句话，说不可使你的儿女精火归于摩洛，效法迦南地人不能做这件事情，这是神所恨恶的，亵渎神的事情。那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开始人还不知道，后来考古发掘就把这个摩洛，这是迦南人的一个偶像啊，巴利啊，什么亚舍拉，都很多都是他们的这个偶像假神，摩洛也是他们一个假神。这个假神摩洛是什么样子？是一个青铜的一个东西挖出来的，他们当时在这个青铜器时代的尾期了嘛，冶炼技术非常的好，做的惟妙惟肖，像一个羊的一个头啊，这个看着很古怪的，很可怕的。然后呢，肚子里面做成是空的，两个手这样的伸出来，这种摩洛神假神加引号的就是这样子。和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摩洛偶像他们是怎么去拜这个偶像呢？是把他肚子里面烧得红红的，火炭烧得红红的，两个手臂当然也是烫得不得了，然后把自己新生的婴儿活活的放到这个摩洛假神的手臂上烫死来献祭。所以神说不可使你的儿女精火归给摩洛，这是太邪恶了，太可怕，太黑暗了，就是他们已经做到这样一个地步，行邪淫，各种各样，我们今天好像你都无法想象出来的。我如果不给大家讲，你能够想象出来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吗？彻头彻尾的邪教。所以神说你绝不能够效法他们，完完全全的不可以沾染。但是另一方面，神有没有给迦南人机会，有没有给耶利哥人机会呢？神不是说哦杀了砍了就完了，不是的。你要真正的了解这个历史，了解这个背景，430年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圣经讲得很清楚，等迦南人罪恶盈满了，神一直在给他们机会，一直在给他们机会，就像那个跟法老降石灾，以色列人、埃及人降石灾一样。圣经前面讲得很清楚，都是法老自己心刚硬，自己心刚硬，自己心刚硬。前五灾都是法老心刚硬，第六灾有一次神使或任凭法老心刚硬，第七灾又是他自己心刚硬，然后后面才是每一次都是他自己心刚硬，都是神任凭他心刚硬。讲得太快，就说，然后。所以都是人自己的咎由自取，一再的选择堕落败坏沉沦，最后神任凭他，倒没有办法，罪恶盈满。但即使这样，430年旷野当中再绕40年，过了约旦河7圈，对不对？在耶利哥周围转7圈，每一天都给他们看到耶和华的军队已经来了。到最后一天转7圈，前面是7天，6天再加1天，7天，最后第7天是7圈。我坚定的相信，哪怕到最后一圈的最后一分钟，如果要是他们打开城池，真诚的投靠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神都悦纳他们，神都怜悯他们，神都拯救他们。大家相信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拉合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拉合就是他们中间一员，而且拉合是个妓女啊，我们上次讲到，只要他肯回转来到神的面前，神悦纳呀。但是这些的耶利哥人，他们的心已经完全的刚硬了，神再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在自己悖逆的事情上越走越远。我们为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古世界，这个国家祷告，不要到那一地步。现在还可以传福音，还有机会，弟兄姊妹们，我们快快的多看现在这个疫情。真的有时候讲，我们说现在这个时代，主来的日子一天一天近了。人类历史不管是几千年、10000年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这个时代，全球的、全世界的人一个居家令，大家都在家里面。每个人人人自危，以前世界上也有瘟疫区域性的，西班牙大流感也不是这样子。 这样一种全球化，像现在人自己的骄傲，高举一切属人的东西，不管是你的科技啊，是你的经济的力量，是你的军事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在病毒面前不堪一击。我们实在是应该到神的面前谦卑，也再再的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不法的事情日渐增多，我们为什么还不回转？最后一个，我们来看这个救恩的见证，约书亚记第六章后面这段两节，十七节和二十五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已经非常的了解，他是耶稣的先祖，记得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的家谱我们已经提过，他是信心的伟人，记载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伟人的长廊当中。约书亚，神的仆人，以色列的耶和华的军队，他们持守自己的诺言承诺。还有一方面，大家还记得吧，我们在讲到拉合故事的时候说，我们说要留一个细节，当时两个探子跟拉合说，让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在窗户那里，他家正好在城墙上，窗户那里放一根朱红色的线绳，让他们看到。但有没有注意到 啊很多人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没有仔细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很有意思。以色列人绕到第七圈，第七天绕到第七圈的时候，城墙就塌了，对不对？整个这个城就哗一下塌了，然后他们就四面一拥而上，就把这个耶利哥城夺取。那妓女拉合住在哪里？住在城墙上，他们一家得保存。他那个窗户上，从城墙上就坠下来那个朱红色的线绳，说是线绳，那是 rope，大家注意啊，远远的就能看到的粗粗的这个绳子。有人解经，这个朱红的线绳和前面讲的那个还不一样。那么这个朱红的线绳这样这个穗子坠下来，其他地方呢全倒了，就单单就是他家所在这一块立在那里，高高的耸立，有朱红色的颜色从那里坠下来。所以后来我还真在网上找到了一幅图片给大家看一看，这是一个描绘啊，这是拉合的家。那看到这一幕，也许你可以说 stretch a little too far， 但是 somehow 就让我想到哥哥他的十字架，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当耶稣基督的宝血流下来，因为我们讲到逾越节，当他们把那个羊羔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的时候，他们这一家也被 spare， 对不对啊？灭命的天使也从他们家过去，不杀这家里的人。那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预表，逾越节羔羊所救的都是以色列人，拉合却是一个外邦人，一个甘心来到上主面前的一个外邦人。这样一个高耸的这样一个 tower， 就是一个信心的见证，就是救恩的见证。不要单单只看到好像神在那杀，不是，有没有看到神的怜悯？哪怕是一个人，神都悦纳。所以有人讲到，在1999年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这个时间，1999年的时候，考古发现，进一步的发掘耶利哥。那么呢，当然这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考古发掘，因为一开始，那么有人今天你去看 Wikipedia 还是说耶利哥已经在主前啊，公元前1550年就已经被毁掉了。所以他们认为，当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耶利哥的时候呢，耶利哥已经是一片废墟。后来在90年代的时候，有人专门发表论文说，这个 定年代的方法是不准确的啊，因为它是根据他们考古发现的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是1550年，主前1550年左右的啊，但是没有别的，所以他就认为就是1550年。后来呢，发现在其他地方找到在主前1400年，15世纪1400年左右的这个考古发现啊，所以相信实际上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是1446年，然后进耶利哥1400年左右，就是在那个时候这片城被毁掉的。那么这片城被毁掉呢，有其他的考古发现，包括有那个家里面的那个谷子粮食是满满的，然后是被烧的，这个城有很多被烧毁的痕迹，然后还有他们倒塌下来的啊，这个痕迹，这些都有很多照片，我就不一个一个给大家看。那如果是被烧毁的，表明他们不是被围了很久，而是在匆忙当中，而且他们这些谷子没有作为战利品，是完全都被烧掉了，都是符合圣经的。那其中还有一点啊，供大家参考，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有人说这个耶利哥其他的这一片的废墟，但是就是这个地方是高高的啊，他们说很可能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拉合的家，我不是说一定，但是有这个可能。最后还有一个细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然后列王记上就有记载，亚哈王在位的时候，我们知道亚哈不是耶和华王啊，有伯特利人啊，这个希勒要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那个时候的人要么就是圣经不熟，要么就是故意抵挡神的话语。有的解经家说已经丧了一个儿子了，他还是硬着心要继续修，连幼子也死掉了。神是轻慢不得的。最后给大家看啊，这是一位考古学家，他在发掘当中就看到倒塌下来的这个耶利哥城的痕迹，因为是石头是根基，然后上面是红砖的这个泥土倒下来，正好也形成一个斜坡，以色列人可以冲上去啊，这是一点的背景给大家分享。好，最后我们结论和回应。第一个，我们传福音不容易，领人归主不容易，在今天的时代是越来越难，求神帮助我们凭信心跟随主传扬福音，而祷告乃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属灵全副的军装，以弗所书第六章啊，属灵全副军装，我们呢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去背了啊，真理的带子束腰啊，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鞋，把这个福音装在脚上，信德的藤牌，每一样，然后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但是我们常常忘一样，有时候我看那个画的那个属灵全副军装的那个图片，包括给小朋友的，我们教会这个儿童主日学上墙上画的那个属灵全副军装图片，我一看都少一样。还有一句话，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让我们先不着急是做什么，而是迫切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好，我们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这一章内容非常的丰富，也给我们许多的提醒，感谢主。我们纵然很悖逆很顽梗，常常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打圈，没有长进，但是感谢主，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你的伴随和引领，主让我们再一次同心来到您的面前，说你是我们的元帅，我们一无所能，专一跟随，求主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